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9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纽约举行旋风式的多边和双边会谈，拉开了他参加联大年会辩论和很多年会期间非正式会议的四天外交马拉松。联合国大会星期二正式开幕，川普星期一早上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露面，主持了一次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会议，呼吁采取大胆行动，让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成为推动和平更强大的力量。川普站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中间，告诉与会的外交官说，联合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归咎于官僚。川普说，联合国不能被以往的方式所羁绊。他还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他说，联合国就要对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实行问责，保护举报人，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还没有击落任何朝鲜导弹，是因为这些导弹还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马蒂斯防长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如果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将招致我们的不同反应。马蒂斯在问及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他拒绝详细说明。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试爆了自称可以装载到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今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了研制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一种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表示，他的政府谴责西部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现象，那里已经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被逼无奈逃到了邻国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家委员昂山素季星期二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向外交界人士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缅甸不怕国际调查，并且表示任何侵犯人权或者是有损稳定和谐的行动都将根据严格的正义标准得到处置。但是他也坚持说，指控要有可靠的证据才会采取行动。8月25号，罗兴亚激进分子对几十个警察哨卡展开袭击，若开邦从此陷入了无尽的暴力。缅甸保安部队积极反攻，引发了目前的难民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3000，相当于现有驻军的1/4多。马蒂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美国增兵3000以上，但是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马蒂斯说，坦率地讲，我还没有签署最后一些调令。马蒂斯还说，大多数人已经出发或者是接到了出发的命令。目前，马蒂斯说他还不想透露更多可能会有利于敌方的信息。五角大楼高级军方将领一直说，阿富汗目前的局势已经陷入了僵局，并要求增兵。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将近16年，这次增兵将使美国驻阿富汗的兵力超过14000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两大过境点中一个过境点的附近发生自杀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2人受伤，其中包括几名保安部队成员。星期一晚上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有关当局决定立即暂停西南部恰曼过境点的所有人员流动。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边境军团在前往恰曼过境点的途中，乘坐的车辆在一个公共场所的附近遭遇自杀炸弹袭击。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分支迅速地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星期一夜间受到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此前，玛利亚迅速成长为5级飓风，可能造成危及生命的巨浪和暴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看哈利波特首映。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要去认识大学新室友。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聊聊工作中的压力。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三儿和白日做梦。
Oh, I'm not a Harry Potter fan and I don't see why anyone should become one.
不是吧，哈利波特超酷的好不好？
好了，咱们先别争了，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is spelled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有活力的。医生常说，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
People who sleep well feel more energetic during the day and are more productive at work.
睡眠质量越好，白天精力越充沛，工作效率也越高。有研究显示，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startup business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energetic.
参与创业的人往往精力最为充沛。钢琴演奏家朗朗的演奏向来充满活力。
Lang Lang's piano performance is always very energetic.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Danny, I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so I'm not very energetic today.
Yeah, I can tell your energy level's a bit low.
I need something to wake me up.
诶，下面这个节目要讲哈利波特电影首映。哎呀，一提起这个，我精神多了。
嗯，那好吧，哈迷，咱们赶紧来听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lam 和 five o'clock shadow。
哇，我今天能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哎，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哦。
哇，李华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他简直就是太帅了。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那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Oh,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你又说，尤其是用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所以说这个词有负面的意思喽。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啊，原来如此。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啊，形容明星是最适合了。那太好了，我一定要学起来，等会儿要告诉丹尼尔。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啊，我只是想练习一下，免得待会搞砸了。哎，我这样说对不对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白了。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刚才啊，应该是说 you're so glam today, 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Hey, 快看快看，那不是哈利吗？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哎，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说演哈利的丹尼尔来了，我又没问你时间，而且现在才三点，你不要捣乱嘛。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Oh, 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子，就是男生一天下来到了下午5点就会长出一点点的胡子，所以呢，人们就用 5 o'clock shadow 来形容男生脸上的胡子茬子。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A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天早上没有刮胡子吧？
No, I don't. Do I?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Ah,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的照相机啊，在这里。哎，他真的有 5 o'clock shadow 哎，不过还是好帅哦。
哎，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Not all the glam celebrities, 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是说他今天留胡子，所以我不应该喜欢吗？啊，可是你看，他连留胡子都这么好看，哈利，哈利，哦，不对，丹尼尔。哎呦，你看我，我都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等等，我刚刚说了什么啊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真丢脸。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am， 用来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另一个是 5 o'clock shadow， 指男人的胡子茬子。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why do you love Harry Potter so much?
原因很多啊，不论怎么样，哈利波特系列陪我走过了10年。再怎么说也有感情了嘛。
10年的感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A friend of mine and her husband got divorced after being married for 10 years.
啊，结婚10年后离婚啦？是不是因为小三啊？
好像还真是。
哎，现在这种事儿可多了呢，怪不得电视剧里老演。说起小三，咱们来看看在美语里这种第三者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三儿。
无穷，给我介绍一部好看的中文电视剧吧。
最近很流行小三剧。Do you like to watch Little Three Shows, Jessica?
Little Three, what's that?
小三呐、啊，你不知道吗？就是外遇、情妇、第三者的意思。小三美语怎么说？不是 Little Three 吗？
小三 is called a mistress or the other woman.
哦，我知道了，妻子以外的那个女人 ，the other woman 就是小三。这些小三真可恶，人家夫妻好好的，她非要来插一脚。
Calm down, I'm sure your boyfriend doesn't have one.
那当然，但我要是有朋友当别人的小三，我一定骂他，叫他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句话美语要怎么说？
你可以告诉他 ，Don't be a homewrecker.
Wreck, W-R-E-C-K, wreck 有破坏的意思，所以 homewrecker 就是破坏家庭的人。一提起小三，我就
无穷。You should really stop watching those TV shows. They're not good for you.
可是剧情很吸引人呐、啊，我喜欢看他们勾心斗角。怎么说
？In English, we use the verb scheme, S C H E M E, scheme. To scheme means to make secret and devious plots.
我明白了，耍心眼、勾心斗角就是 to scheme。哎呀，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看电视了。
Hold on, before you leave,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小三叫 mistress， 或者是 the other woman。第二，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是 homewrecker。第三，耍心计是 to sche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刚才的美语怎么说中提到 to scheme 勾心斗角，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
What do you mean? Were your dorm mates scheming to bring each other down?
差不多吧。反正大家勾心斗角的挺厉害的，尤其是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哎，回想大家刚进大学的时候，多单纯，多融洽啊。
I understand that. 其实何必呢？能当室友也是缘分嘛。下面咱们来听美语三级跳，看看大学室友刚见面的情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roommates at college.Today, they are moving into their room and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or Bowman, 这可是件大事。我的第一个大学室友啊，睡觉鼾声如雷，还经常偷吃我的东西。希望 Kevin 和 Jose 不会这样。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Hello, I'm Jose. Are you Kevin, my roommate?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Where are you from, Kevin?
I'm from Ohio.How about you?
Oh, I'm from Mexico.
我就说嘛， Jose 不像个英文名字，原来他是墨西哥人。
Yes, Jose is a common name for Latin Americans in the U.S. too.
Kevin 是俄亥俄州来的，他们好像能从彼此那里了解到不少对方的文化呢。比如说食物，我就特别爱吃墨西哥菜。
A lot of Americans do too. Let's listen.
You're from Mexico? That's great. I studied Spanish in high school, and I love Mexican food.
Well, the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isn't always like the real Mexican food in Mexico.
That's interesting. Where in Mexico are you from originally?
I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So Winnie, what does Jose say about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他说美国的墨西哥菜不是真正的墨西哥菜。这啊，我有同感。中国菜馆为了要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这饭菜也都变了味道，怎么吃都觉得不对劲。还是让我们继续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You were born in Mexico City?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What's it like?
It's great.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and it's very exciting.
Wow.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Ohio.
Oh, what is it like there?
Well,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the life there is very relaxed.
Well, Winnie, where did Jose and Kevin each grow up?
Jose 是在墨西哥城长大的。Kevin 呢，则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
Yes, Kevin said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That means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the same town.
Oh, born and raised.就是土生土长的意思。
Right. You might also hear people say born and bre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America?
I've been in America for 1 year.
And where have you been living?
I've been living with my cousin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Did you hear how long Jose has been in America?
他来美国已经一年了。
And where has Jose been staying?
他一直住在加州的一个小镇里。看来虽然 Kevin 和 Jose 来自不同国家，但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啊，两人都熟悉小镇生活。
Yes, they do.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ace, which means speed.
Did you like living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I really liked it, but the pace of life is much slower than in Mexico City.
I understand. If I went to Mexico City, I think the pace of life would be very fast for me.
Even though life in a small town is different, sometimes, I like a change of pace.
Kevin 和 Jose 都觉得小镇里的 pace of life, 生活节奏跟大城市很不一样。可是 Professor Bowman, Jose 说的 a change of pace 是什么意思啊？
I think he meant to say a change of pace.A change of pace is something you do to change your usual habits.
哦，我明白了。A change of pace 就是偶尔换个花样。Kevin 和 Jose 聊得还挺投机的。Professor Bowman, 你觉得他们做室友合不合适呢？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Kevin 和 Jose， 一个来自美国小镇，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大城市，这个相处起来不知道会不会互相看不顺眼呢？
I don't know, but they look like they're being pretty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right now.
现在想想，我大学室友们到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关系不好，每个人都脾气很大，变得特别自私，可能也是因为快要毕业，压力大。其实大家都不是坏人呢。
对，压力会让人变得很奇怪。You aren't yourself when you're stressed out.
I wonder why that is.
听听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也许能找到答案。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Claire， 跟 Claire 打招呼。
Hey Claire, you've been really quiet these last few days. Is something wrong?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Well, stress is a real thing. It's not an imaginary condition.
It's seriously affecting my life. I can't sleep, I don't have much of an appetite, and my husband says I've been kind of short-tempered. Other people seem to handle stress okay. Why am I so weak?
Claire 最近一直不太说话，原因是年底到了，有做不完的事情。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她感觉压力特别大。她说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Drown. D-R-O-W-N. Drown.
溺水在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Drown in work，
意思是自己快要被工作压垮了。Claire 不仅睡眠不好，食欲差，而且还动不动就发脾气。
Short-tempered，
大家都有压力，是不是只有 Claire 承受压力的能力差呢？ Jim 说
，You're not weak. You're stressed out. Stress ha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or millions of years. Back when we still lived in the trees, we had to watch out for predators.And, as you might imagine, that was pretty stressful.
Yeah, but I don't see any tigers or leopards roaming around our office. My stress is just about silly paperwork.
But you're actually having the same reaction as our tree-dwelling ancestors. It's called th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Each time you feel like something's threatening you, your body decides whether to run away or fight. It causes all sorts of chemical reactions in the body.
Jim 安慰 Claire 说，这是身体对过度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就好像原来住在树上的老祖宗，随时随地要
Watch out for predators，
警惕捕食者的来袭。虽然现代人压力的来源变了，但是 Claire 面对压力，身体做出的反应还是一样的。这种反应叫做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要在逃跑还是交战之间做出选择。Claire 对此似懂非懂。
So a deadline will cause that same reaction?
It could. Modern humans actually have mor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s than our ancestors did. They just had a couple of close calls every day. But today, we have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So the life of a cave woman was less stressful than my life.
Jim 说，跟生活在树上的老祖宗相比，现代人每天面对的
flight or fight
的情况更多。他们以前每天可能只有几次遇到危险。
Close calls. A close call.
指险些发生的厄运，比如
I was almost run over by a car. It was a close call.
我差点没被车撞到，太悬了。现在人比史前人类
Caveman.
或是
Cavewoman.
面对的压力还大。我们下次继续听。
哇哦，原来原始人也被压力折磨呀。怪不得工作压力一大，我就想回家睡觉。这就是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而我本能的是想逃避。
Yeah, but if you always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r problems, you'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要在原始社会，你八成就得被饿死啊。
那我幸好生活在现代社会。Besides, I'm not really weak. I can put myself together when I'm stressed out.
其实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体育比赛，放松自己。
那咱们一起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你为什么要换频道啊？
Well, I want to watch the women's final of the US Open.
美国网球公开赛。I think you like the female tennis players.
No, I just love the athletic competition.The short skirts are a bonus.
So, which player are we cheering for?
You can also say, which player are we rooting for?
Oh.
R-O-O-T-I-N-G.
Rooting for 也是给哪个运动员加油的意思。
Right. Well, you know me, Yangchen. I always love to cheer for, or root for, the underdog.
Underdog? Like a dog?
Yeah, actually, underdog, U-N-D-E-R-D-O-G, is the player or team that is not expected to win.
The underdog 就是处于弱势、不被看好的选手。Well, underdog 可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呢？
Sure. For example, I would love to date a famous female tennis player, but...With all the rich guys and movie stars chasing her, a regular guy like me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underdog in the group.
Oh, come on. You have great personality. Patrick, 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Do you really mean it?
Of course not.
You mean it's just a pipe dream? Wishful thinking?
白日做梦。
Would you ever miss a chance to humiliate me, Yangchen?
Danny, underdog 是不被看好的一方，那被看好的一方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是不是叫 the favorite?
没错。杨林 ，Do you cheer for the underdog or the favorite?
我嘛，通常是给弱队加油。我心肠软，觉得弱队比较可怜。
Well, in that case, when you watch a Harry Potter movie, do you cheer for the good guys or the bad guys? Remember, the bad guys all ended up being defeated by Harry and his friends.
这个嘛，我倒没有给坏人加油。坏人长得不好看呀，我当然是给帅哥加油了。
原来你也是外貌协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听众朋友，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纽约举行旋风式双边和多边会谈，拉开了他参加联大年会辩论和很多年会期间非正式会议的四天外交马拉松。联合国大会星期二正式开幕，川普星期一早上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联合国露面，主持了一次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会议，呼吁采取大胆的行动，让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成为推动和平更强大的力量。川普站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中间，告诉与会的外交官说，联合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归咎于官僚。川普说，联合国不能被以往的方式所羁绊。他还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他说，联合国就要对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实行问责，保护举报人，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还没有击落任何朝鲜导弹，是因为这些导弹还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马蒂斯防长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如果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一种威胁，那将招致我们不同的反应。在被问及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马蒂斯拒绝详细说明。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试爆了自称可以装载到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今年年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了研制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一种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星期一，有十几架挂载实弹的美日韩战机飞越朝鲜半岛，美国军方称之为朝鲜最近导弹试射导致的双边武力展示。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表示，他的政府谴责西部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现象，那里已经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被逼无奈逃入邻国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国家委员昂山素季星期二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向外交界人士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缅甸不怕国际监察，并且保证任何侵犯人权或者是有损稳定和谐的行动都将根据严格的正义标准得到处置。但是他也表示，指控要有可靠的证据才会采取行动。8月25号，罗兴亚激进分子对几十个警察哨卡展开袭击，若开邦从此陷入无尽的暴力。缅甸保安部队积极反攻，引发了目前的难民潮，联合国称其为典型的民族清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3000，相当于现有驻军的1/4多。马蒂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美国增兵3000以上，但是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马蒂斯说，坦率地讲，我还没有签署最后一些调令，但是他说，大多数人已经出发或者是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他还表示，不想透露更多可能会有利于敌方的信息。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将近16年，这次增兵将使美国驻阿富汗的兵力超过14000人。美军是2001年年底进驻阿富汗的，目的是推翻塔利班和基地恐怖组织领导的阿富汗政权。此前，本拉登下令2011年9月19号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了恐怖袭击。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两大过境点中一个过境点的附近发生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造成至少22人受伤，其中包括若干名保安部队的成员。星期一晚上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有关当局决定立即暂停西南部恰曼过境点的所有人员流动。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边境军团在前往恰曼过境点的途中乘坐的车辆在一个公共场所的附近遭遇自杀式炸弹杀手的伏击。巴基斯坦塔利班一个分支迅速地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星期一夜间受到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此前玛利亚迅速成长为5级飓风，可能造成危及生命的巨浪和暴雨。多米尼加总统斯凯里特在脸书上说，初步的报道显示飓风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日前派出四大巡视组对军委要害部门和各大军种进行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余毒影响工作专项巡视，目的呢是绝不让有问题的军方官员进入十九大。这是继不久前爆出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上将和张扬上将双双落马的传闻之后，习近平十九大前抓紧军内整肃的最新举措。那么为什么十九大前中共军队高层频繁出现异动，迅速而严厉的整肃手段是否显示军方在平静表象下面出现了某种暗流汹涌呢？习近平匆忙下重手整理清理这个军中异己，仅仅是为了抓军权，还是他嗅到了某种军事政变的危险？好，下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里的嘉宾呢，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根据这个港媒最新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9月15号起派出四大巡视组对军委机关、军兵种部队和军事院校等十多个大单位进行全面肃清郭徐余毒的这个专项巡视，直到十九大召开之前的三天前啊，十九大召开前三天结束。那么我首先请教演播室里的嘉宾陈奎德先生，以往呢中共这个巡视基本上都是按照反腐的名义进行的，那么这一次呢打着旗号是肃清郭徐的这个余毒，这种政治性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这个传递的是比较不寻常的形式讯息了。当然这个事情所谓肃清余毒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的，例如关于对申正才先生先定的罪名，就是说他好像肃清薄熙来、王立军余毒着力不够，就是等等。但是确实这一次以四个巡视组用这样高的调子，而且一开始就不以反腐，而是提出以肃清什么什么这两位的余毒，这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一个事件。所以我想是习近平先生现在是考虑到了目前十九大马上召开在即，时间非常紧迫，而军内的情况看来是有点紧迫。我估计我们待会儿会讨论到军内恐怕有些不满的声音呢，或者不满的意见已经被他察觉到了，所以说他必须要下重手进行整肃，因此公开的而且是下快刀斩乱麻似的提出所谓的要肃清余毒，要直接表明是肃清政治上的不忠诚的对手。
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实际您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种肃清流毒、肃清余毒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先例，那就是四川的那个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的时候也是这样提出过，但是据我的观察呢，
是
过去30年好像这种提法不多，是吗？
对对对，很少，就大概就是薄熙来他们那一次。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具有政治目的的巡视组？郭毒余毒究竟郭徐这个余毒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多严重？
我觉得所谓郭徐余毒啊，可能就是一个说法，真正的这个还是政治上的整肃，而且我们看这个昨天解放军报发了一个社评，叫军队不可能站在政治之外，他一个是引用这个列宁的话，就是说军队不可能也不应当保持中立，就是然后呢他讲他说从军队诞生那天起，军队都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始终为政治服务。然后他又引这个习先生的话，他说是国家大饼莫重于兵，然后呢后面就是强调这个要这个 确保人民军的始终高举旗帜，维护核心，听党指挥。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他强调的军队的这个政治上不能中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个人感觉他还是要这个，所谓肃清余毒。其实你想，郭徐已经是死老虎了，
嗯，
他有多少余毒？但是呢，可能就是军内确实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哎，他实际上是担心军内的这种某种异动，特别是在十九大前夕，因为过去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比如2002年这个十六大的时候，就是当时是20几名将领联名突然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联名要求江泽民留任这个军委主席，
嗯，
就这一类的异动，那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中共的历史上，他一般的很怕开会，因为开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个，这个无法预料的这种失控的情况发生。所以我想这一次呢，他是要打这个预防针，就是首先通过形式来震慑军队内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或者是不满的人，使他们不敢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有什么轻举妄动。
嗯，
再有呢，就是说他伴随的其实还有就是一连串的人事。
喂 ，hello， 喂，哦，看来，喂，哦，看来这个张先生跟我们的连线呢是断了，现在没关系啊，一会儿呢技术故障我们会排除啊，争取尽快的把张先生接回来。记得这个当初啊，习近平拿下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时候的，他的名目呢就是清除军中腐败分子。我们看到他们的主要问题呢，郭徐二人主要是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甚至两性关系等等，这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慨。但是后来呢，问题逐渐变了，逐渐呢讲到郭徐的时候呢，他们的问题就逐渐转为所谓不守规矩、不讲政治、不守纪律等等。那么我请教陈贵德先生，陈先生，您还记得郭徐二人的这个问题是怎么由这个腐败问题转为政治问题？
是，大家知道郭徐问题，尤其是先是郭徐才厚先被拿下，然后才是郭伯雄，是不是？徐才厚刚被拿下的时候，揭发了他大量的贪腐，甚至说是他这个地下室有多少多少几吨的钞票等等等等。总之，把腐败这个事情作为他的全部的罪名，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是非常愤慨的。他这个非常大的贪腐，而且大家知道这个贪腐、反贪腐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有极高的政治正确性的。他是所谓的是得民心的举动，所以他就用了很大的宣传篇幅来弄这个事情。然后到了后来，到了2015年7月30号拿下郭伯雄的时候，也还是谈了贪腐，他怎么？但是隔了不久，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以后，到了11月份，就是我记得是11月19号，解放军报的发表声明就是他们不守纪律、不守政治规矩，实际上已经从经济上向政治上滑动了，滑过去了。实质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从来都是整肃政治反对派的一个最好的利器，就是反腐。而反腐是一个大家知道，因为所有的军队的官员也好，党的官员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腐，所以说反腐只是一种工具，但是要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政治或者是政治威胁，这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到了后来很清楚的，他也表明他们俩是好像是不服，或者是习近平先生领导，或者是说和前任的核心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似于像他们对胡锦涛先生这样有可能产生某种制约的甚至钳制的作用，这个是习先生是坚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转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实际上本来就是个政治对手，就清除政治异己的问题，但是先用了反腐的名义逐渐过渡到清除政治对手这样去。
好的，那看起来呢还是政治 啊整肃。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的连线又回来了啊，技术故障已经排除。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您刚才说呢，这个郭和徐呢都是死老虎了，打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刚刚落马的房张二位上将呢，可是活老虎。那么据说呢，这两位上将落马的这个背景也不简单，可能也不仅仅是腐败问题吧。那么他们究竟与几年前落马的郭伯雄和徐才厚是什么关系？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当然是说他们和郭徐有很深的关系，说什么这个房是这个郭的什么第一爱将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究竟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说这个北戴河会议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这个军方的人事异动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发生的。那么刚才我可能也讲到，但是我没有讲完，就是我谈到这个多维新闻网，这个抢先发布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要大换血的消息，而且他有具体的名单。那么他说这个消息是在8月23号的《明报》发布的，但是多维的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在8月23号的早晨3点多钟他就已经发布了。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全盘的布局。而且这个布局呢，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个，而且我对照了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明报》和多维发的这个名单呢，基本上把人和担任什么职位都点到了，只不过就是谁接替房峰辉啊什么的，有些说法上稍有一些不同。但是呢，这个人事变动基本上都点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变动可能就是跟北戴河会议的，就是传出了一个对团派有利的名单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认为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措施。因为我曾经谈过一个观点，我就是说到最后时刻，可能这个在过去5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会联手来向这个西王摊牌。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习先生他也做了这方面的预防。那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采取这个紧急撤换啊，因为我们现在看撤换还没有结束，还在持续，而且现在中央军委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有的说是7个，有的说10个，我没有最后统计啊，就是说这个职位都已经发生变动，现在主要就是剩下这个两位副主席没有变，这个习主席没有变，然后呢，可能这个张又侠没有变，还有一个谁没有变，总之现在其他的位置都变了，而且包括4个军种都已经变化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通盘的考虑。这个通盘的考虑来的有点突然，那么它的原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反对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如果正常的人事变动啊，他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候去这个部署，
是的，
他完全可以等到这个19大结束开19届一中全会的时候，按常规来公布一个这个重新公布一个军委的人事名单。而现在似乎这个在这个之前，就是说在19大之前就紧急的这个把原来的这个军委的这些个位置全部都调换了，或大部分都调换了，我觉得这显然是一种异动。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提到了这次军委的大变动，我们得到的消息呢，基本上是这样的。最新消息啊，说张又侠呢也卸任了军委装备部的部长。那么至此呢，中共18届军委委员当中的11个人，除了正副军委主席之外，现任军委委员中只有常万全保留国防部长的职位。其他军委委员呢，已经全部卸任各个部门的主官职位， 因此有港媒就这样说，说目前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军委呢，已经变得有名无实，解放军最高指挥体系军委出现了军史上罕见的空窗期。那么这个现象的确呢是非常值得令人注意的，就有许多分析人士呢认为这一次的中共这个军内整肃啊，可能它的背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要大得多。那么有许多分析人士呢就把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这个江派背景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认为呢就是江泽民的势力在军中盘根错节，清除郭徐余毒主要就是清除军中的江派势力。那么陈先生，您怎么估计这个现在军队中的山头主义这个江派势力在军中究竟有多大势力？
中共的军队里面的山头主义还是由来已久的，当然我们不要去详细的追溯，从毛泽东他自己也多次谈到了这个各个山头要怎么照顾啊。那现在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是说很明显的军队里面有各种山头，有相当多的山头吧，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现在从海外传的各种流言，和包括海外公开的，例如像郭文贵先生的事件，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可以发现现在中共的斗争，党内的高层斗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和白热化了。所以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想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所以说像这次十九大前夕要做这个事情，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机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如果是他在十九大之前不把这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会上出现某种翻盘某种异动的局面给他这个隐患排除掉的话，他觉得十九大开起来是没有保险的。所以说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山头大家知道，他最前不久的军改已经把十八个集团军已经换缩减为十三个集团军，而且把过去的那些老的那个所谓的有革命传统的那些军队的番号全部改了，从裁军了十五到二十万，而且把番号从现在从七十一号排到了八十三号，也就是说，例如像过去的三十八军啊，什么什么军，这些号数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要打掉这个军队里面的长期延续下来的这个我培植的人，我的这个山头源远流长的，可以影响很远的。习近平这一手是做得相当快的，而且军队大家知道是在中共里面是最重要的命根子，谁抓住军队谁就掌握了整个的大权，所以说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习近平整肃郭徐和防张，说到底呢就是整肃江派的军中势力，您的看法如何？
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说比如江先生啊，他担任长期担任军委主席，然后到了胡锦涛时期，他又在军方的拥戴下，这个延续了这个军委主席的任期。当然，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崩的情况。所以呢，江实际上在整个胡锦涛时期，他都是在垂帘听政。也就是说呢，他的经营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个江湖在其任期之内啊，都封了一批上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齐先生阅兵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慨。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少将在这个带着一个方阵在出现，我就说当时我就评论这点，我说将来这些少将可能是齐先生要用的人。而对于那个前任，或者前前任留下来的人，我觉得他都没有信任感。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现在逐渐换上了的一些人，有的就刚刚从少将提升为中将，我觉得他只有用一些资历比较浅的，而且呢这个能够听话听招呼的人，那么他去取代那些个两位前任军委主席留下来的这些个军头们，这个可能这个才能使这个习先生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至于说啊，现在有很多比较悬的说法，就是说可能发生了未遂政变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目前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证明这件事儿的资讯，但是不排除以后也许还有新的消息传出来。
好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他的不安全感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一会儿关于政变的问题，关于或者是 政变未遂这样的传闻呢，我们接下来再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你好，说习近平抓军权，那是共产党实行独裁专制、镇压老百姓的本钱和工具，很正常，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抓军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既有独裁统治一党专政的地位，说穿了，说穿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抓内勤的目的是鼓舞兵卒的士气和给军人打鸡血，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和防止将领叛变。人民现在只能干瞪眼，和美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另一位黄先生，广西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习近平习先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长，和以前江泽民、胡锦涛、国家军委主他们，那时是以发展国内经济为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好的，谢谢黄先生。好，谢谢您。现在呢，我再选读啊几份网友的评论。首先是变异后的九零后，这位网友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习某人之前得罪的人太多了，他自然要斩草除根。胡锦涛，这位网友说，习的政治生涯呢，是从给耿飚当秘书开始的，但他那个时候的经历没有给他在军队建立基础。你不在军队中掌有实权，没有自己的部下，你就没有基础，习对军队的控制也只能是威吓。那么军队中如果有人对他不满，他就很危险。福大这位网友说，军队忠于党，那就是党卫军，一个不保护人民的军队，那就是党的打手。酷毙了，这位网友说呢，郭徐被逮了都多久了，中国的内斗不消停啊。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谈谈习近平这个不安全感。有人说呢，有人对目前啊中共军队内部整肃他做了更为严重的这样一个研判，他认为房峰辉和张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都被拿下，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说在十九大前中共军队中出了大事情，其中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习近平刚刚平息了或者防止了一场军队的未遂政变或者是政变预谋。请问程先生，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这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是说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因为他们是黑箱操作，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存在这种政变的可能，这个事情。但是我想的话，出现某种军内的反对的声音，或者底下有一些不满的情绪，这个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了。而且大家也知道，包括徐太后和那个郭伯雄的儿子本身也提到过，徐太后当时对郭伯雄就说了，让他干五年下台，他对习近平说了这样的话。包括后来的他的儿子，那个郭伯雄的儿子说，他说军中的将领50%以上都是我老爹任命的，但 anyway 就是都我们的人。所以说这种不安全感对习近平来说呢，是肯定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关键就是在于为什么这次做的这么的，就是说这两个房峰辉和张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拿下，而且军队大换血，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凶的换血，这个是恐怕在中国军队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就这样大的规模的。所以说确实他感到了一种紧迫的威胁感，当然也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和十九大马上要召开，他如果是十九大上有比较多的人数来发出声音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害怕的事情。另外一点就是前一段传出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读卖新闻他们公布的那个所谓新的常委名单，确实是看来是那个阶段达成的某种那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于徐先生显然他是不满意的，他希望通过一系列行动逐渐的改变那个结果。我们当时也说了，是只是中间的一个插曲，或者中间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合的结果而已。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